感谢神，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主的话语，愿主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人生的方向。那么主的话语被解开，被圣灵解开，既让我们心欢喜，我们灵快乐，也让我们的肉身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安然居住。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彷徨，往往是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该怎么选，该怎么做。我们做任何的选择，我们担心这样的选择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不好的结果。那么我们愿意让神的话就住在我们的心里，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当我们面对很多的选择和困惑疑惑的时候，我们知道凡我们立志行事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就不再恐惧战惊。那么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他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那么第二件事情，圣灵就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就是想起圣经，想起耶稣的教训。那么最后一件也是圣灵他自始至终圣灵做一切事情的目的，圣灵说，耶稣说他要赐下圣灵保惠师，他来为要荣耀基督。所以圣灵带领我们，圣灵的目的要把荣耀归给基督，归给耶稣。所以感谢神，也愿意圣灵借着神的话来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圣经刚才富山弟兄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会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会来思想十诫。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对十诫非常熟悉，有没有人可以把十诫完全背下来呢？大家都很谦卑啊，其实很多人都会的，但是不举手啊。所以十诫，不论你是基督徒还是你可能是对福音感兴趣的朋友，你可能都听说过十诫。那么十诫对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的建立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可以说一切的现代文明人类的一切的文明，那么十诫是其中的，上帝给人的一个十诫是其中的一个基石，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们这个拍的有点问题，我检查。我们来看这个投影，我们一起来读一处经文，在出埃及记20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好，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出埃及记20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起，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经你也告诉我们，在诗篇的第一篇你就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昼夜思想你的话，昼夜思想你的诫命。主啊，我们就是一个蒙福的人，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主啊，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被滋润，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有生命力，能够有活力，能够结出果子来，能够成为一个充实的生命，能够有果效的生命不要是一个干枯干瘪空虚没有意义的生命。主啊，你也告诉我们，我们怎样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主啊，你的话语，你在圣经中的话语就是我们的泉源。主啊，让我们能够给我们有一个饥渴的心，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那活水的源泉，也就是从你的真理，从你的道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滋润，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结果子的人。 主啊，让我们的人生是丰富的，是饱足的，也是一个福杯满溢，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得到一个丰盛的人生，也让从主那来的恩典借着我们能够流淌出来，能够满溢出来，能够让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为着主的名做见证，归荣耀给神，也能够给我们周围的人，给这世上的人带来益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愿你的话语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啊，成为我们人生的喜乐，成为我们人生的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刚才思想十诫，我们这里所谈的十诫是上帝赐给在3500年前赐给以色列人。那么今天很多人有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3500年前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十诫，对我们今天的世人，或者说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还有没有意义啊？还有没有价值？那么这个十诫到底是只是给以色列人呢，还是给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人？那么我们会从接下来的这个思想讨论当中，我们会来慢慢来思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要思想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要知道整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包括我们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借着圣经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那么圣经中有很多的教训告诉我们哪些事情是可以做，哪些事情是不能做，哪些事情是被上帝所喜悦，哪些事情是被上帝所不喜悦。那么圣经把这些上帝的教训记载下来，那么对于上帝不许可的事情，就是一个总结，就是十诫是一个非常一个具体的一个总结，或者是浓缩的一个总结。那么十诫我们会看到上面会有不可，不可，是不是有很多很多，你不可这样，不可那样。那么耶稣基督把上帝的诫命律法又总结为两条，是哪两条呢？第一条是，我们大家如果能够回忆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说，耶稣基督把上帝的所有的诫命律法归结为两条。第一条就是爱神啊，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条就是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那么我们可以简单说，就是爱神和爱人。那么这是这个造物主，创造万有的造物主给人说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来思想。所以呢，我们来思想，就好像我们今天有些，就好我们今天有一台新车，我们去买了一台新车。那么有些人这个车一拿过来就直接就开，就说啊，我很会开车了，就是开。有些人把这个车拿过来呢，他先看这个使用说明书，因为这个制造厂，这个制造这台车的人给了一本使用说明书。那么有些人他看这个使用说明书，他就定期的来保养这个车，他也按着最正确的方式来驾驶这一台车。那么还有一些人拿到这个车也不看这个使用说明书，不看这个制造这个车的人提供的这个使用说明书，他就拿出去开。那么后面很显然会有两种结果，一个按着这个手册正确保养和使用和驾驶这台车的人，那么这个车给他很好的服务，那么这个车可能开起来就会可以开很长时间，然后开起来很舒服啊。那么另外一个完全不看这个手册，不按正确的方式，不按这个制造者提供指给的这个指示去驾驶这台车，去保养这台车，维护这台车，那么这台车可能可以开的时间就很短，然后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开起来也不舒服，然后更严重的就是可能你在路上它会出故障，可能会有危险。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上帝这个十诫是谁给的呢？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是创造我创造你的上帝给的。人生这个世界比一台车要复杂千万倍，我们哪怕要开一台车，要拥有一台车，我们要很好的与这个车能够 能够使用它，能够利用它，我们都要去看一下这个车的制造者给的使用说明书。那我们来在这个世界上过我们的人生，我们就更应该来看一下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人的创造者给我们的一本书，关于这个世界，关于人，关于上帝他自己这样的一本书。所以我们就更应该来看一下，来思想一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一个有智慧，一个蒙福的人生。那么就好像我们到正确的，无论你是你有一台新电脑啊，你有一个新的软件，你有一个新的汽车，你要很好的使用它，很好的利用它，从这些东西当中得到给你带来益处。那么你要了解创造这些东西的这些制造者们所传递出来的信息。那么这个圣经，或者说我们今天具体到我们今天思想的十诫也是这样。那么十诫是非常重要，那么很多这个法学家研究法律的人就说这个十诫是很多国家法律的基础或者文明的基石。现在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法学家叫哈罗德他有些人说他是现代法律之父，他已经在2007年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但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法律背后站着上帝。如果我们不看法律背后的上帝，我们把上帝从法律背后拿开，那么这个法律就变成一个人人可以践踏的废纸。那事实确实也是这样，我们为什么尊重法律？因为这个法律很多是道德的体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啊，什么样的行为应该受惩罚，这是道德的体现。但是人的良心，人的道德，什么是人良心人道德最可靠的标准呢？是上帝的话，是创造人造物主的话，也就是十诫，具体到也就是十诫。如果把对上帝的敬畏拿开，这个法律，世俗的法律就变成一些人手中的工具，那么这个法律也就没有意义。事实上这样的法律也不可能长久。那么我们今天一来思想十诫，其实可能会有些人觉得很不舒服，因为今天我们都很希望自由，特别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土地，对不对？我们说这是一个这个自由的土地我们谈到十诫，然后十诫说又说不可不可，我们觉得好多好多限制让人不舒服。但是事实上我们首先要知道，上帝给人诫命的目的不是要束缚人，不是要限制人，而是要给人自由。所以在希伯来文当中，这个律法就是律法，诫命这个词呢是用妥拉托拉，那么它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教导、劝导、引导、指导，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会用在以色列人，他会用一个父亲母亲怎样去引导他的孩子，给他孩子的一些引导和指导，会用这个词。那么以色列人也用这个词来用在上帝的律法上面，也就是说这个律法是来引导我们，是来指导我们，不是要来限制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有很多的法规法律，你开车会要遵守这个交通的这个规则你在学校你要遵守学校的规则，你在公司当中要遵守公司的规则。那么这些规则不一个方面你可能觉得限制我很多的自由，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它让我们有很大的自由，它是让我们能够从这个规则当中得到最大的益处。那么其实我以前看过一个小故事一个他是这样讲。那么有一天就是有一位先生就开车出门，然后呢他的妻子在家里就做饭，就做家务，边做家务就边听收音机。然后这个收音机里突然有一个突发的新闻就报道，就是收音机里说现在出了一件事情，就赶紧要报道，就是在某条这个公路上面，他说有一个人在逆行， 开车啊，在逆行，非常的危险，所以大家要小心呐、啊，大家要小心。然后这个妻子一听那条公路呢，她说：“哎呀，就是我丈夫开车的要去走的那条路。”然后这个妻子就给她赶紧给她丈夫打电话，就说：“哎，我刚才听收音机说你那条路上有一个人在逆行呐、啊，所以你开车你要小心呐、啊。”嗯，后来她的丈夫就说：“哎呀，是的，这哪是一个人在逆行，所有人都在逆行。”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你不遵守这个交通的规则，交通的法则，你会非常非常的危险。那么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人，上帝把一些规则法则立在这个地方，是为了我们的自由和安全。如果我们不管这些东西，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一直在逆行，很多的事情跟你作对，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跟你作对，很多事情发生在你生命中不顺利，然后你很多的抱怨埋怨啊，你抱怨你的环境，你抱怨你的父母，你抱怨哎呀上帝为什么把我生在这个地方。其实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认识上帝，你没有去思想这一切的主宰向你传递的信息。那么圣经中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会说，神叫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吧？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讲这句话。那么律法最高的律法是什么呢？律法的第一条，耶稣所总结律法两条，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爱上帝，爱神的人。一个爱神的人，他就是遵循律法最重要的律法，最基本的律法他遵循了，所以上帝就让万事相互效力，让这个爱上帝的人，让那个遵循上帝律法的人，让他得益处。那么我们反面来思想一下，你不爱上帝，你不遵循上帝的律法，那这个万事是不是相互效力让你得益处呢？就不是让你得益处，那可能是你会觉得万事在一起合作让你难受。所以很多的时候，有些我们丧失思想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遭遇的困难，遭遇的这个灾祸跟上帝的义没有关系，是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无知和愚昧带来的。从这里，从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就知道，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你不爱上帝，爱上帝是律法中最高最基础的一条，如果你不遵循律法中最重要的一条，那么你可能会看见，你看到的人生，你经历的人生可能是万事相互效力跟你作对，跟你对着来。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神的律法，神的律法的意义也在于此。虽然我们每一个人开车，我们可能不喜欢红灯，不喜欢限速，不喜欢很多的限制，但是呢，如果我们开车的时间够长，如果你看见的车祸够多，或者你自己经历车祸足够多的话，你就会感谢有这些法律法规，你就会真心的爱这些法律法规。你知道这些法律，这些交通规则保护了我，让我今天还可以开车，还可以使用这样的一条公路。所以我们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圣经这样讲，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所以当我们思想十诫，思想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出于爱的。上帝不是要限制我们，上帝不是要约束我们，上帝是爱我们，上帝才把他的要求命令给我们。那么在新约雅各书第一章第二章也都告诉我们，律法是使人得自由的。我们今天一谈到法律，我们觉得就是限制我的自由，不是，圣经说上帝的律法是让人有自由。那么我们基督徒也知道，我们基督徒讲是因信称义，因为因着信耶稣我就被上帝称义，我们不是靠行为。但是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耶稣基督是怎样说呢？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十八节，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 也不能废去。所以我们对于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强调我是因信称义，我不是靠行律法称义，不是靠行为称义，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律法仍然是不能废掉的。最强调因信称义的就是保罗啊。保罗这样说，罗马书三章三十一节，保罗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乃是坚固律法。所以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律法虽然对于我们仍然是有意义的，我们虽然不是靠着行律法，靠着行为去得救啊，这不，我们不是靠，不是把这些看成我们的功劳，但是呢，我们要坚固这样的律法，我们甚至要成全这样的律法。耶稣说，我们的义要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要超过那些就是仅仅在表面上守律法的那些人的义。简单的说，就是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呢，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工作，我们不是在讨厌律法、违背律法，或者是言不由衷、口服心不服的那样去遵循律法，而是从真正心里去愿意去遵循、去坚固这样的律法。是在诗篇啊119篇167节圣经这样说，我心里守了你的法度，这法度我甚喜爱。为什么要守法呢？因为爱法它才是守法，它不是因为怕，它是因为爱它才守法。这是基督徒与世人很大的不同，也与文士和法利赛人很大的不同。很多人守法是因为怕，因为我违法我会受惩罚，但是基督徒守法是什么呢？是因为爱，他爱这样的律法。那么当摩西把上帝的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说，摩西是说在生命记4章6节，摩西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所以当摩西把上帝的律法给以色列人，摩西让以色列人因为这样的律法而自豪而骄傲，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律法，所以会让万民都羡慕。以色列人是不是大国呀？不是大国啊，是很小的一个民族，不是一个很大的国，但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律法，所有的民族外邦人都尊敬他们，都看他们是一个大国，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宝贵的律法。那么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也要因为这个律法感到骄傲和自豪。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我们今天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我们遵行律法不是出于害怕，不是出于恐惧的战惊，而是出于爱。其实这样的教导从旧约到新约一直都是这样的。摩西让以色列人是因为爱的原因，因为为这个律法而自豪的原因来遵行律法。那么耶稣也教导我们，我们是因为爱主的原因，我们来遵行律法。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诫啊，是怎样上帝借着摩西颁布下来。那么当我们来分享上帝颁布十诫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是上帝先给以色列人赐下恩典，然后再颁下诫命。上帝是先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不要让他们再做奴隶，带出埃及为奴之地，让他们过红海啊，供养他们，保护他们，打败埃及的追兵，先给他们恩典，然后到了西乃山脚下再给他们律法。所以是先施恩再赐下律法。上帝不是说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上帝不是说啊，你们也必定要表现得好啊，我给你一些标准，你达到这些标准我就把你救出来。上帝从来没有这样讲，上帝是先把他们救出来，然后再赐下律法。所以你看今天的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在今天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充满恩典的地方。你想去到最好的大学，你要先达到一些标准要求，你才可以去到最好的大学。 没有一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所没有那些最好的大学不是说你先来你先进来啊，我给你最好的教育我给你最好的劝导，不是这样的。他说你要先做些什么，先达到某一个标准，那么你去最好的公司也是这样啊，你要达到他的标准，你要有很经历很多的笔试面试，你可以去到最好的公司。但是上帝是怎样的？先救人，先拯救人，先爱人，然后再带来要求。那么所以这也是我们思想律法，我们要知道在以色列人，我们要知道在以色列人还没有遵行十诫当中的任何一诫都没有遵行的时候，还没有十诫的时候，上帝就已经拯救了他们，上帝就已经爱了他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爱了我们，我们仅仅靠相信他，我们就得蒙拯救。耶稣没有说我们必须要做得好，达到一个什么标准他才拯救我们，我们仅仅靠相信他，承认自己的罪，来到他面前悔改，信靠他，我们就得蒙拯救。那么上帝把十诫颁布以色列人的时候，圣经是这样记载，那么到西奈山脚下，那个时候在颁布律法的前三天，上帝就说以色列人要自洁，要自洁，因为神要降临在他们当中啊，他们要准备预备好那个时刻的到来。那么三的四界，三的四围要定好界限，任何人不能靠近，不能摸那个山，要摸靠近或摸那个山就必定处死。然后那个时候神显现的时候，整个西乃山是烟气上腾，烈焰熊熊，片山这个片地大大的震动啊，有那个时候还有什么可怕的什么电闪雷鸣啊，很可怕。现在在日本有一个火山爆发，大家可能知道啊，我们看图片你可能觉得啊很不可怕，但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在那其中，非常可怕的情景。我觉得圣经所描写上帝要颁布十诫那个情景，我觉得很有可能就像火山爆发一样，灰尘烟尘。所以我有一次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喜欢游泳，我就跑到那个湖里面，很大的一个湖里面去游泳。夏天的时候我去游泳的时候，那时候突然因为夏天那个气候变化非常的快，突然有那个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了，然后我看这个天有非常厚的那种乌云，非常大的乌云，然后离我非常的近，非常可怕。那是恨不是三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我到今天我记忆很深。我就觉得自己玩，因为那个云我觉得非常的低，就已经跟这个湖都接在一起，然后我看周围什么都看不见，非常黑暗的一个大乌云像在里面。然后我在那个其中我就觉得太渺小，我真的太渺小。我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游，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打雷会闪电，非常非常的害怕。上帝颁布他律法的时候，我相信比那个场景要可怕很多很多，非常的可怕。上帝要让我们知道，上帝为什么要这样颁下律法呢？要让我们知道他是大而可畏的神，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渺小，渺小，真的很渺小。所以神用这样的方式给以色列人颁布律法，我们可以自然的想，以色列人经历这一切，看到这一切，他就知道这样的律法值得去尊敬，值得去遵行。这样的律法的颁布者他是轻慢不得的，是不可以轻视的。当我们今天思想十诫的时候，我们也要思想这个律法是这样颁下来的，是这样来颁布下来，是大而可畏的上帝所颁布下来，所以我们也不能轻看，也不能轻视。那么律法是怎样被记载呢？圣经告诉我们是刻在石板上面，刻在两块石板上面。为什么要刻呢？就表达它不可以改变，不可以废掉，永远在那个地方，上帝亲自刻在这个石板上面。两块石板啊，我们知道律法的前四条是谈人与上帝之间应该怎样相处，人应该怎样处理与神之间的关系。律法的后六条呢， 是谈到人应该怎样处理 与别人的关系。所以很多的神学家就会认为一块石板上面写的就是人怎样处理上帝，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前面四条。那么另外一块石板就写的是人应该处理人与人，怎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是另外一块石板。然后刻在石板上面这个画是永远在那个地方，不可以废掉。后来我们知道这两块石板是放在以色列人的约柜当中，上帝的约柜当中。那么在以西结书耶利米先在耶利米书31章33节，以西结书36章也告诉我们，上帝也把这样的律法刻在人的心板上面。所以这个律法是不会改变，一个是刻在石板上，也刻在心板上。那么我们谈了这么多，我们就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十诫啊。如果我们今天可能不太记得的回忆不起来的话，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我们再次的回忆啊。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20章第一节到第17节啊。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出埃及记20章第一节到第17节。第一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直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若我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由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奴婢、牲畜，并你城中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藏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啊，这就是十诫。我们从刚才十诫看到前四条谈人与上帝，那么后面六条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我们先来看后面六条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了什么呢？充满了爱。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奴隶主会想到让自己的奴隶要休息，巴不得让自己的奴隶啊拼命的劳作。那么这个世界上的人也不会去想到别人的财产、别人的安全。其实这样的律法是充满了慈爱。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来仔细思想，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话不理解，对上帝的行为做法不理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让我们不理解不认识呢？因为我们没有像上帝那样的爱。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当上帝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 啊，他是神的儿子，他也在教训人，他也在传讲天国的律法，但是你看他又跟罪人和税吏在一起，他传讲天国的律法，但是他自己有的时候都不守安息日，他的门徒有的时候都不洗手，没有饭前洗手，就是没有遵从那个摩西的那些规条，以色列人的那些遗传，所以很多人就不理解他，或者很多人去责备他。其实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心中没有像上帝那样的爱，而律法的总归就是爱，所以我们可以行一切的律法，但是你如果没有爱的话，你就违背了这个律法的本质，就违背了这个律法的本质。所以耶稣对上帝的律法做出最权威，也就是最完美的解释，所以这一切的律法就是出于爱，第一就是爱上帝，第二就是爱人。那么这个律法不仅仅是限制我们外面的行为，更是限制我们的内心。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啊13:1-3，圣经这样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所行的一切，哪怕你遵循律法，哪怕你所有的好行为，如果不是出于爱的，这都没有意义。所以这有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耶稣说他们假冒为善，他们所犯的一个错误，他们从行为上，从外表当中，他们遵循了上帝的律法，但是呢，他们却违背了上帝的实质，上帝律法的实质，他们不爱人，他们不关心人，他们遵循上帝的律法不是出于关心和爱人。那么在马太福音7:28，圣经说到那日，耶稣说到那日有很多的人来到耶稣面前说，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异能吗？那么耶稣却对这些人怎么回答呢？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做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在注意在这个地方，圣经是说耶稣是说到那日有很多的人，有很多的人都是有这样的想法，耶稣没有说有一部分人，有少数人，或者有几个人，耶稣没有讲，耶稣说有很多的人。所以很多的人都认为我为上帝做了很多事情，我达到上帝要求我做的事情，但是耶稣却说他不认识这些人。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些人讲的这些话，我们可以知道他做这些事情是不是出于爱人呢？他去医病，他去行异能，他是不是出于爱，真的去爱那些受苦的人，他要去爱他们，他要去帮助他们，是不是因为这些做的呢？他不是因为这些去做，他是因为做这些我就可以换天国的门票，他是因为这个目的去做的，所以他做那些没有意义。那么他哪怕遵从天父的天，听耶稣的话，耶稣让他去做什么他去做什么，他也去传道啊，耶稣让人去传道他也去传道啊，但他是不是因为要爱人家的灵魂，要不要让人的灵魂沉沦，出于这个目的去传道呢？不是的，他认为他传道可以去换天国的门票，所以耶稣说这一切的事情都没有意义。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遵循律法，他们也圣经说他们走遍陆地海洋啊，去圣经说他们勾引人入教，他们很辛苦的去传呐、啊，他们也很辛苦去传，但他们做这一切事情不是出于爱，他不是因为爱人灵魂的缘故，他也不是因为爱人的缘故，他去遵循这些律法，他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些都没有意义。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十诫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遵循这样的律法呢？是出于我们的爱，这也是人与神之间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爱，但是从我们的本性当中，我们人非常缺乏爱。所以今天有很多的所谓的文明啊，所谓的什么一些我们那天在一个地方吃饭，人家就说哎呀，这个中国人是最不知道餐桌礼仪，要吃饭要弄出很大声音，嘴里要弄出很大声音，然后这个手要放在餐桌上面，然后我一看，哎呀，我手正好放在餐桌上面，我很不好意思。哎呀，我们有很多这种外表的规矩，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规矩的背后是什么呢？ 为什么吃饭不可以很大声呢？不是表明啊，我这个人很粗鲁很粗俗，因为我的这个行为可能会影响到别人啊。就是为什么我双手放到这个上面呢？因为在以前人的这个餐桌都很小，你双手放在上面，你要需要很大的地方，你可能会影响到别人。所以一切的所谓的文明规条的背后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是否考虑到别人，你的言行是否考虑到别人。如果你考虑到了，你可能就很正确的去遵循了一些规则规条。那么如果你不考虑到，你只是从表面上的去遵循啊，你说我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啊，我是一个懂得很多这个礼仪的人，你这样去遵循所谓的餐桌礼仪，去遵循所谓的这种文明举止，但是没有丝毫的意义。你周围的人也可以感受到你的那种骄傲，你周围的人不会从你这种所谓的文明和礼貌的举止当中得到任何的益处，可能还会受到伤害。所以一切背后，无论是所谓你的行为规范，你的文明举止，还是上帝所颁布的诫命，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去遵循它。你确确实实是出于爱人的缘故你去遵循它。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做任何的决定啊，大到这个教会做决定，我们会看很多啊，圣经怎么说啊，会看，会想别人怎么做，或者我们人生做很多很多的决定，我们会去问问别的弟兄姊妹，或去问你所信任的人。但是其实有一个最重要问的是谁呢？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做，你是确实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你是确实是出于爱怜悯人，你才这样做决定的。其实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十诫，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来具体的讲哪一条诫命，但是我们来讲遵循这个诫命的总纲，一定是出于爱，一定是出于爱。那么十诫呢，在看起来有不可不可，就是禁命，禁止的命令，但是呢它更也是一个让我们去做什么。所以我们也知道耶稣说恨人就是杀人，所以当十诫说十诫说不可杀人的时候呢，他不仅仅说你不可以杀人，他也在说你不可以恨人，他也是在说你要去保护人，你不可以看到人的生命受到威胁，你不可以看到人的生命受到攻击，你要去保护他，你要去爱惜人的生命，这也蕴含在这个不可杀人的这个诫命里面。不可杀人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最低的要求，最低的标准，就是对人的攻击和伤害最可怕的一个结果就是杀掉他，不可杀人。那么这是一个底线，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这个律法的意义是什么呢？是爱。你不仅不要去杀人家，你不要去恨人家，你还要怎么样？你去爱人家。所以到不可杀人到爱之间，有中间有很大很大的空间，这个空间是什么呢？就是自由。恨与爱之间这个空间就是自由，上帝给我们很大的自由，让我们去达到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标准和要求。当我们来思想不可杀人的时候，我们要想不要恨他，然后我还要去保护他，他受到威胁的时候我要去保护他，我要尽我的能力去保护他。然后不偷盗，不仅不要去偷别人的东西或者占人家便宜，这也是一种偷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会买东西啊，做交易啊，跟别人做交易，我们往往会希望我的利益最大化，他的利益最小化，我们往往会这样。那么当我们想不可偷盗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考虑到别人的利益，有些东西那些利益应该是他的，我就要给他，我不仅不要把那个利益拿过来，我要给他，我要保护他的利益，这叫不可偷盗啊。那么不可做假见证，你告诉我，不仅我们要不可以用我们的话去毁谤人家的声誉，或者做一些假见证去伤害他，我们甚至要怎么样维护他的声誉，他的名誉很重要， 他的形象非常的重要，因为人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要去维护他。我们上次谈到这个世界对基督徒的逼迫，有一种逼迫是什么样？当面逼迫，还有一种逼迫是什么？毁谤，两种的，一种是当面的逼迫，一种是背后的毁谤。那么毁谤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诋毁别人的声誉，诋毁人家的名誉，或者人家做过这件事情，你把它放大到很可怕的地步，或者是人家根本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说，你去捏到一些东西去破坏他的声誉。所以这就是做假见证。当我们说不可做假见证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说我不要去伤害他的声誉，破坏他的声誉，我还要维护他的声誉，我还要爱惜他的声誉。所以在十诫，旧约给我们的十诫是一个最底线啊，不杀人，不偷，不贪啊，不做假见证害人，这是最底线。那么耶稣告诉我们这个十诫的意义是什么呢？不仅仅停留在这个地方就为止了，你要去爱。怎么样爱呢？尽心尽意尽力去爱，所以那是一个永远的目标。你怎么样爱你都不够的，你还可以去爱。那么十诫也告诉我们，我们在任何的时候都应该遵行这十诫，任何的时候都可以遵行。有人就说有一条诫命是有一种人去遵行不了的啊，第五诫孝敬父母。有人就是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就是说那孤儿父母都不在了，那这个诫命对他无效，他是不是无效呢？不是无效，耶稣说凡在主里的都是我们的父母弟兄姊妹。然后这是一个，还有另外一方面，十诫的总纲是什么？爱上帝和爱人。上帝永远在，你人永远在，所以你永远可以去爱上帝去爱人，十诫你永远可以去遵行。所以我们来思想十诫的时候呢，耶稣也告诉我们，新约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他们遵行诫命不是出于爱，他们遵行诫命就是停在那个不可不可的那个规条上啊，我不可以做什么，我不可以做什么。我们怎么超过呢？超越他们的义呢？我们不是说仅仅停留在我不可做什么，我们要告诉自己我要去做什么。我不仅仅是不可以去杀人去恨人，而且我还要去爱人。我不可以去偷去贪，但是我还要去给别人利益。我不仅别人该得的利益我要给他，我要让给他，我还要希望他得到更多的利益。然后呢，我不仅不要去做假见证，我还要维护别人的名誉和声誉，维护别人。所以一个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很长的地方，我们会看见很多很多事情。有时候我参加一个小学的一个毕业典礼，就是说最后毕业典礼的时候，很多小学生上去表演他自己的这个一些 talent， 一些恩赐啊。事实上有很多小学生是很差的，是非常差的，但是呢他就在那里表演，然后老师家长都会给他一个很正面的鼓励。那么同样的事情，我在另外的一个小学啊，也看见有同样的事情。那么有些小学生上去呢很差，结果下面学生就会去嘘他，会嘲笑他。我也看到有这样的事情。那么神的心意是怎样的？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去爱人，去维护人。每个人有不同，很多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人他在某一方面跟对你就是很不如你，比你差很多。那么你是要去尊敬他维护他呢，还是你要去嘲笑他排挤他？所以但是这个世界确实是嘲笑那些排挤那些比较弱的人，这个世界确实是这样。我们刚才举个例，去好的公司，你去好的大学，他全部是把不合格的人淘汰掉。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这样。我希望我们的，当我们来思想上帝的诫命的时候，我们要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怎样去面对那些跟我们不同的人，我们怎样去看那些好像觉得很差很笨的人，你怎么去对待他？你对待他，你是否是尊敬他维护他，顾及他的荣耀，尊敬他，看他也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还是你去嘲笑他去贬低他？ 你可能一个很小的举动，你可能都违背了上帝的诫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也就是上帝颁布十诫的时候，颁布十诫的时候，上帝所说，上帝吩咐这一切话，说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首先这句话告诉我们，谁是立法者，谁是颁布法律的，是上帝，是上帝，是创造万有的神所颁布的。所以当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个法律的权威性。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哥林多前书啊八章六节，然后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有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当上帝说我上帝颁布这样的法律，我们也就知道万有都是神所创造的，万有都归于他，我们知道这个法律的权威性。那么第二个也知道，当上帝说你的神，我你的神颁布这样的法律，我们知道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你与我的关系，也是一个我们与上帝是什么关系，他是爱我的，我是被爱，他是拯救我的，我是被拯救，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也让我们很得安慰，这是爱我的上帝给我这样的要求。那么这是一个爱的关系。那么最后上帝也表明他凭什么颁布这样的诫命呢？啊，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家长，他的孩子啊，他的儿子非常的调皮啊，有时候他有一天他实在是受不了了，他把他儿子抓过来要狠打一顿啊，拼命的就狠狠的打一顿，然后打的时候自己也哭，小孩也哭，然后他很气愤，然后他就当时他就想，心里想，后来跟我们讲，他说哎，我是生他的，我养他的，我打死你都可以，他这样想。后来我就在想，上帝他是凭什么说他有权利颁布这样的要求呢？上帝有没有说是我造你的，是我养你的，我打死你都可以？上帝有没有这样讲？上帝没有。上帝是怎么说？我是救你的，所以我给你这样的要求。上帝有权柄，有权威，他完全有资格要求以色列人，命令以色列人，但是上帝没有强调他的权柄和权威，上帝强调是什么？是他的爱，他的拯救。所以上帝希望以色列人记得上帝是爱他的上帝，是拯救他的上帝，出于这个目的去遵行上帝的律法，而不是出于恐惧和战惊啊，因为上帝造我，上帝养我，上帝有权利毁灭我啊，所以我要很小心，要听他的话。上帝不希望以色列民这样去带着这样的心态去遵循他的律法。所以圣经有一句话也说，鬼魔也信呐、啊，就是魔鬼他也信上帝，但是却怎么样？却是战惊，却是战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信上帝，我们遵循上帝的律法，我们不是出于恐惧战惊的心，我们是出于儿子的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天父爱我，我也爱天父，所以我愿意听天父的话。所以这是神的心意，神完全有权利讲，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妈妈一样的，他打他儿子啊，他说我生你养你，我打死你都可以。确实在中国古代有这样的法律啊，叫做这个悖逆父母是一条罪，在中国古代有这样的法律，就是你悖逆父母，父母有权利把这个不孝子打死的，这个官府是不追究你的罪的，中国古代有这样的法律。但是上帝却不强调这些，上帝强调是什么呢？他是救我们的，他是拯救我们。那么在以前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没有满足任何一条律法，实际还没有颁布的时候，上帝就拯救他们。那么今天上帝也拯救我们，当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上帝来寻找我们，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 上帝他就爱我们，耶稣就爱我们，我们仅仅信靠他，我们就得蒙拯救，得蒙永生。但是我们得到这样的恩典，得到这样的爱，我们自己就怎么样，我要活出一个蒙恩典的样子。所以基督徒人生的准则是什么？行事为人与所得到的恩，所蒙的这个呼召要相称，这是我们的人生准则。就我今天已经一个得救的人，我不再像以前那样，那上帝你要告诉我，我该怎样活，我怎样活才是跟我得到这个恩典相称呢？那么上帝就会让我们看见，哦，他在圣经中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样活。比如说十诫，比如说爱上帝爱人，比如说新约里很多很多的教训，你该怎样做丈夫，怎样做妻子，怎样做孩子，怎样做父母，那就是上帝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你应该怎样去活，我们也愿意那样去活。那么第一诫也告诉我们，除耶和华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的理由，神为什么给人这样的诫命啊，是出于爱，不是出于限制和约束啊。神让人记得他的拯救和爱，神不仅仅是强调他的权威和权柄。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很多的时候圣经讲一句话，人应该怎么做或者不应该怎么做，后面往往会加一句话，就说耶和华神这样说，或者说神这样说。其实这归根结底，这就是唯一的理由，上帝这样说这就足够了。就好像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他说要有光就有光，这就足够了。我们去问为什么要造光，为什么要把地造成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个世界要是这样子，为什么人要是这样子，圣经没有给我们解释，圣经给我们的解释就是一句话，神说的。所以在十诫中，上帝颁布他的律法，上帝也是这样说，神我耶和华这样说的，就是这样说的。所以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要去遵行，因为这是上帝说。然后不可有别的名，马丁路德曾经讲过，第一诫就是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除耶和华的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他说第一诫是所有诫命律法的基础，那么这是一个方面，所有的律法和基础都是建立在第一条诫命上面。然后呢，第二句话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犯的所有的罪，如果你犯罪的话，所有的罪都是违反第一诫。马丁路德为什么这样讲呢？你比如说我撒谎，我偷东西，但是并不表示我心里就有别的神呢、啊。但是马丁路德会怎么说？如果你撒谎，你可能就觉得上帝看不见，或者上帝不存在，上帝不管我，那么你对上帝的看法就是错。或者你偷东西，或者你贪婪，你会觉得你为什么这样想？你会觉得上帝不公平，上帝给我比较少一点，给别人比较多一点，或者是上帝管不到我。所以事实上我犯的每一个罪，你都在冒犯上帝，你都在冒犯上帝。所以我们在以后的诫命当中，我们还会来思想为什么马丁路德讲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事实上所有的罪都是冒犯了第一诫，就是你有别的神，或者你没有把神当神啊，都是在冒犯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回顾一下我们会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会谈上帝的诫命。然后呢，我坦白的讲，我也很想努力把这个神的诫命让我们可以很轻松的愉快的可以去理解可以去认识它。但是呢，当我来看的时候，我发现当上帝颁布这个诫命的时候，在旧约颁布这个诫命的时候，以色列人不轻松不愉快。以色列人看到的是什么？地大震动，山上有烈火，所有的人不能靠近那个山，不能摸的时候就必定死。他们看到了什么？是大上帝是大而可畏，这个诫命是何等的，带着何等大的权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正的带着一个认识神的态度，我真心的想知道这样的一个上帝，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淡化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十诫说得很轻松愉快，让大家很容易理解。但是呢，我希望在我们在接下来分享十诫的过程当中，我们始终要有一个心态，这个十诫是上帝给的， 这个世界与世界上任何的一条规条什么是不一样，它是永生的神创造的主，最后也是审判的主给的。我希望我们首先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第二个态度是什么呢？大而可畏的神是出于他的爱给我们这样的诫命，不是出于要辖制我们，是要给我们自由才给我们这样的律法律诫命，而不是要剥夺我们的自由。那么我会随着下面的思想我们更多的来了解。那么最后也知道上帝为什么颁布法律呢，诫命呢，不仅仅是要让我们知道而已，要让我们去行的，是要让我们去行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在这个地方哦，我知道十诫是什么意思，哦，我知道十诫是大而可畏的，但是要怎么样，你知道要去行，你如果不去行的话，这不是神的心意。那么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雅各书雅各书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雅各书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二十三节，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上帝给人律法的目的是让人得自由，上帝给人律法的目的在第十二节，我们今天所读的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二节，神是这样说，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第六节说，爱他诫命的人向爱他诫命的人发慈爱。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讲，有的时候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困难，你有很多的问题，你不理解，你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发生在我家庭当中啊，为什么我感觉好像我做每一件事情都不顺利。那么很有一种可能性，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没有去思想上帝的律法，你没有去看去认识上帝给我们的人生指南，给我们的一个关于世界关于我们关于上帝他自己的一个说明书，简单的说就是什么，圣经。神叫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而爱神就是律法中最大的一条最重要的一条。所以你遵循了律法，你爱上帝，那么万事对于你来说就是让你蒙福的，让你得益处的。那么你不遵循律法，你不爱上帝，然后你去想，哎，为什么我的事情这么不顺利，为什么好像处处都跟我作对，处处跟我为难，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呢？你没有去思想上帝的律法，你没有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样去渴慕上帝的话，所以你人生一定会出问题，人生一定会出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愿意借着这样的时间或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思想上帝的律法，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有一个蒙福的人生，不仅在来世能够得永生，让我们在今生也能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有百得结实百倍的一个人生啊！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怜悯我们。我们很多时候就没有智慧，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也有很多的困惑，很多的疑问，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已经很努力，自己已经很尽力，我们自己认为自己已经做足了功课，做好了准备，是吧？但是有很多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吧？有时候我们会看见我们的生活好像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主啊，我们今天就愿意你的话语能够照亮我们的人生，能够带领我们，能够理清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能够抓住那最重点的事情。 是吧？让我们能够处理好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就是与一切的主宰、一切的造物主之间的关系，是吧？这样我们才与世界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以及我们自己与自己的关系，我们才能够处理得好。主啊，我们今天愿意从你的诫命当中、你的十诫当中，我们来思想我们怎样来与神，怎样能够建立一个和谐美好的关系。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主啊，我们怎样来与人建立一个和谐美好的关系。主啊，当我们来遵循你的律法的时候，主啊，求圣灵来带领保守我们，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爱。主啊，让我们不要因为人的传统或者某一个宗教传统来忘记律法的本质。主啊，当我们去做选择、去做决定、去当我们的选择和决定会影响到别人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特别的小心谨慎。主啊，我们这样的选择和决定会不会伤害到人，或会不会损害到人，或者是损失，让他们的荣誉、财产啊各个方面受到损失。主啊，也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的律法，让万事相互效力，能够是让我们的人生得益处，而不是让我们的人生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拦阻和困难。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是做不到，我们是没有那样的智慧，是吧？但我们就求你让我们能够抓住我们人生的重点解决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主啊，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与你和好，主啊，愿意来信靠你，让你做我们人生的主宰，做我们的救主，带领我们脱离一切的罪的捆绑，是吧？让我们得自由、得释放。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